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啊，这里又讲到说上帝命令的重要，而且又讲到说条件了哈，以色列人要遵行才能进去，才能存活。当我们就神那边来讲，是神给他们恩典，他们才能遵行，他们就能存活，他们就能在神的应许下进入哈。就应许的或者约的有条件没条件，都纯粹我们从哪一方面来看啊？就神那边来讲的话，神是无条件啊，他的旨意就是这样。就我们人来讲，我们可真需要小心遵行他的话，否则我们进不去，不能存活，进去了又会再失去，就跟以色列一样。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个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啊。这看起来都很简单，那么我们通常也就很简单的说，哦，圣经上帝的正典也不可以多一个字，不可以少一个字。这个原则没有错，但是恐怕，在应用的上面，我们还是不能够很死板。又要很严格，又要很轻松哈。什么叫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不可删减？当然了，我们就不多加一个字，不少加一个字。问题是，他吩咐的话，比如说我们以色列的传统来讲，五经是有最大的权威的，就是旧约圣经前五卷。这叫律法 Torah， 这是有无上权威的。其他历史书啊、智慧书啊、先知书啊、诗歌书啊，都不及他的权威，差远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就像撒都该人一样，就是神的话就是那五卷书，别的都加的？啊，我们不同意。好嘛，那我们说其他加进去。权威都一样吗？就都是神的话，而且只有我们基督教相信的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几十卷书才是神权威默示的话而言，他们都一样。但就他们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教训的重要性来讲，当然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说罗马书或者是福音书，这是最重要的。旧约里面我们必须说像创世纪，像诗篇、像以赛亚书，这些是最重要，最起码是教会最看重的。我们不因此轻看其他的，但是我们也不因为说其他的书卷没人看啊。各位，我们当中很多书卷我们根本看都没看过，以我现在记性，就算看100遍也是看了都没有记得，毫无印象。就算你通通记得也没有意义啊，你可以完全输入电脑随时一个字都不会忘记，那有什么意义？他不会遵行啊、那希望你给他的指令嘛哈、所以不删不减哈、不要太死板的说哦，正典一定是怎么样。我相信正典是不能动，那是真的。但是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那个里面要表达这个属灵的意义哈、你要说灵意也可以，或者说经意也可以。是你不要按自己的喜好来解读圣经，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可以一个字不删，一个字不减，不加，但是按我们自己在解释的时候，就加或减了很多东西。那这当然不仅是所谓解经学上的大问题啊，就不要想要解经学，就平常我们读圣经嘛，登山宝训我们怎么去加它减它，我们怎么不加不减的去遵行它，这些都非常困难哈，但是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求主给我们一个信心，遵守神，相信神，相信神的律法是永远不变的，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是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典下去遵行的，是我们生活的指导，是我们归向主的一个指标，那个我们相信，然后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第三节，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已经亲眼看见的，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这件事情呢，在民数记25章那里也有讲，就是以色列拜偶像就被除灭的事情。当然了，也不是说 就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很多时候拜偶像，结果死掉了，有瘟疫啊，有这些，包括拜金牛犊的时候。但是各位，我们这些在讲到上帝的报复啊，或者上帝的报复也好，报答也好，或报应也好，就是你做得好，给你好的，这我们通，这叫报答。做得坏，给你的是坏的，这叫报应或者报复啊。这就是 repay， 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我们看到又觉得有困惑了。各位，那这个世界很多国家民族，以色列北国也有很长的时间，他们一辈子在拜偶像，也没有死啊，也没有得瘟疫啊。有人第一天去敬拜上帝，就回家就被老爸打断腿了。就啊，我还说，其实在这个尝试，我们生活中碰到，就我觉得我们就常常没有把神的话跟我们生活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也没有问那些问题，我们不想，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问的时候，常常也是非常不敬虔的，所以也没有答案，就是越来越讨厌上帝，越来越讨厌圣经而已。我想我们真的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或者灵叫人活，那是正确的。所以灵叫人活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敬畏他，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去敬畏，去信靠。至于看得到行出来的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准确度哈，我们要承认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哈。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啊，都被除灭了。但是有的时候随从巴黎人神音并没有除灭，我们也承认，只是啊，我们也可以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如千年，在他旨意中，有些人的肉身比较早因为信靠他得到祝福，有些人肉身因为离弃他比较早受到咒诅，这都有的。但是早晚程度，这都是上帝的事哈。我们相信神的话。第四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这些专靠神的人，这当然也都是一个概括说法了。因为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在内，甚至包括约书亚和加勒在内，谁是专靠神呢？我说专就是有恒了，独专心了。我们神是要我们这样的心智，但这个律法我们也是没办法遵行的。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总是越来越是专靠的哈。也不要把它很死板的说，我们专靠神的人我们就一定存活。很多人在专靠神的时候他也殉道了哈。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好，摩西再一次讲，他把律例典章，这个我忘记在诗篇119篇里面关于 law 关于律法有多少字了，律法、法度、典章等等，好像有7个字还是多少个字哈，就是相关的这些字，教训这些东西，简单说都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包括最熟悉的十诫那是律法，包括我们很不熟悉的那些礼仪的律法，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哪些日子要守等等，这些通通都是要遵行的。那也有人说这些礼仪的废掉了，那个道德上面的信仰上的不废掉，道德上的就是可以说十诫的后六诫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信仰上就是十诫前四诫，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些这不能废掉。前四诫是最重要，其次是道德的礼仪上的废掉了。这些讲法也许可以哈，但是你要换一个讲法也可以，就牵一发动全身，上帝的律法没有一条可以废掉的。你说那个什么这个要吃那个无壳无鳞的是不洁净，有壳有鳞的 有壳无鳞的那是不洁净，所以龙虾螃蟹不可以吃，这废掉没有？你看我们很关心吃嘛，啊，起码我了哈，没有废掉，没有废掉，都没有废掉。那个废和不废，我们又也要从不能太字面的来了解。神的话怎么能废掉嘛？所以不能废掉。神的话是成全的。那洁净的礼仪里面，成全的更好像早一点的，像这些洁净的礼仪，我们就说哦，既然已经成全了，我们就已经成全就完成了，所以对我们可以说有影响也没有影响。有影响就是说我们仍然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没有影响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不吃龙虾而圣洁的。嗯，哎呀，各位讲这么多意思就可以吃了哈。但是如果真的说吃不吃，存着谢恩的心吃就都是好的。那当然这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就是猪血啊等等啊，不要讨论那些问题了。那些问题就常常让我们会进入纠缠不清。你知道上帝的话我们都遵行，我们遵行不了是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一切。我们今天继续照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在我们的食衣住行每件事上讨主的喜悦。我只能用这种比较含糊的话来讲，不是表示我们字面上一定吃什么不吃什么哈。所有的话都是重要，因为都是出自上帝，我们不可以因着人的喜好而打折扣，或者因着神的喜好加重，或者有些什么曲解。给你们是要你们遵行，所以神的话一定是去行的。那当然我们这也把旧约新约尤其是保罗很清楚讲出来之后，你在遵行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发现神是何等的圣洁，人是何等的败坏，我们就被定罪，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但是在主的赦罪的恩典下，我们继续守这些律法，包括赦罪恩典的祭祀，也一样就是让我们遵行。你能够看起来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看起来什么叫做以色列人的聪明呢？什么叫做犹太人的聪明呢？这话有很多很讽刺的，或很多不通的。第一个，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以色列什么大国吗？各位，以色列真是小到不能再小了，从古到今都是小，从所罗门的时候最大的时候到今天都是小。所以任何一个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不信主的时候，看到圣经都不能不有极大的轻视。这种夜郎自大，什么大？你还没有我们中国一个县大呢。那是幼稚。各位，如果以色列真的这么幼稚，就你就太轻看上帝了。以色列不需要知道中国就知道很渺小。各位，埃及是很大的，巴比伦亚述是很大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大国。而我们中国的大也是越来越大哈，而且那个统治的地方也是渐渐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版图也不一定有那么大。这里的大小跟圣经里的，我认为是每个字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让我们不要很死板，当然尊重神的话哈。好，这大国大小是因为他们是那位大神，那个大也不是说我们只要想到说上帝有多大哦，他就像什么西游记或什么里面，他一身高十万尺，宽多少2000丈，各位都是很幼稚，那都是你的想法。十万尺在永恒眼前算什么嘛？我们不能用这些量来表达，我们只有求神来恩待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大就是我们一个相类似的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大国就是因为他信了一个伟大独一的真神。那他们的智慧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会觉得以色列有什么智慧。我在讲过，大概从19世纪以后，以色列的智慧或犹太人智慧越来越被肯定。我们喜欢文化史的也是，你在欧洲在西方看到犹太人的聪明智慧，大概19世纪以后，20世纪那发挥的就越 越来越多，要像我们今天大家都会说啊，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中国人仅次于犹太人等等，现在印度人好像也是这样，这些我都觉得是不一定准确的。我们今天看不起阿拉伯人，但阿拉伯的文明在中世纪那是远远超过今天我们说的什么德国啊或者犹太人这些，而犹太人文明在圣经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比那非利士人都差太多了，就犹太人还不能做铁嘛，这都是文明的一个征兆。那犹太人聪明，那也是最近我们才觉得聪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笨下去，这我们都不知道哈。对啊，有可能哈，这当然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恐怕他们最大的愚笨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在历史历代都是愚蠢的，神始终拣选这些愚拙的人，他们在历史历代都是愚蠢的，他们不是什么聪明智慧，比起我再一次说，比起亚兰，比起埃及，比起巴比伦这些他们邻国，他们一点都不算聪明，他们的文明各方面聪明智慧人很少。所罗门的形容可能有一种文体上的夸大哈，那但是实在你也看不出所罗门有多聪明啊，哇，圣经上那样描述我们都相信，但是他很快就因为自大就把自己国家都分裂了，所以你很难说他有多聪明。这个聪明智慧我们必须说可能有，不是可能，应该一定有表达在 IQ 的上面，就我们今天在衡量聪明一定有，但那绝对不是唯一的。聪明智慧啊，那个来源我们总记得是敬畏神。我们并不是笨人说这些话哈，就我起码我知道我很笨，就包括在保罗，包括在箴言里面，这学者都会去讨论东方的智慧，以色列的智慧是什么。我们中国很多的哲学家也喜欢讲我们东方人智慧哈，像唐君牟宗三先生都说，对了，我们可能哲学的头脑没那么棒哈，或者说我们科学头脑没那么棒，但是我们的思想是世界第一的。反正他们像钱穆这些的话，我们很会生活，我们懂得生活的智慧。这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很懂得生活智慧。你看我们全中华民族在过去100年最大的娱乐平均起来就是麻将，是很有智慧吗？我也不晓得哈。我们所产生的政治和这些都是很懂很有生活智慧吗？我也不大晓得。各位，这种民族的自大我想说每个民族都有，我们也不必彼此的笑了哈。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恐怕长期的来推跟智商有关，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圣经讲到的幸福快乐喜悦跟肉身今生所遭遇的应该是有关的，但那绝对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绝对是我们认为很抽象的对上帝的亲近和敬畏，而一般人认为那是渔夫才相信，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聪明智慧啊。甚至你从这里来看，最基本的还不是敬畏上帝。如果我们只讲到敬畏上帝，恐怕那又太以人为本了。固然这是有，各位你们上我的课大概都应该知道，最基本的总不是人，最基本的是神。这个国家民族是聪明是智慧的，其实最基本答案在第七节，有神与他们相近，也就是他们智慧来自神的拣选。啊，这你又觉得不公平了，但我们又说了，如果不是最后推到神的旨意，你还能推到什么呢？不管是敬畏神，不管是亲近神，不管是相信神等等，如果不是最后推到神的旨意，那是不通的。所以其实你们的福气，你们的智慧和我们基督徒一切福气，就是我们蒙了神白白的拣选和恩典。我觉得只能这样讲，在这恩典之下啊，那我们就会说了，我们能够也愿意去亲近神，我们能够敬畏神，我们能够愿意遵循他的律法，那是当然这是有福的了，当然这个是智慧了，当然这是比万民都好的。但这万民里面我们能成为这么有福的，不是我们能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我们还是要说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哈。所以这一层智慧有好多层面哈。第一个一般人不会觉得是大国，第二个一般人不会觉得犹太人是有智慧的。 有，我再次说，有智慧是近一两个世纪来的事情，而且从我们基督徒观点，从圣经来的观点，他们越有智慧就越笨。犹太人在这一两个世纪表现出来他们智慧，包括在哲学、艺术、文化、科技上各样的智慧越强，我们看到一个现象，犹太人离弃基督教是越强。那我也不能说那我们就笨一点，我也不能就因此像我第一堂那里讲到，我不能因此就是说所有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他们里面信耶稣人太少了，所以大家都是白痴一点行好一点，我们不能这样讲。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确圣经有用，起码字面的意思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到底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贫穷和富裕、智慧和愚昧有多少，我们要照字面来解释，多少是要转个弯的，很难说。但是回到这里，就是这国并不大，这国也没有智慧，那但这国居然后来能够大有智慧，就是他们能遵行上帝的话。那这对世人来讲还是愚昧的，因为这叫他律。上帝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自己的理性到哪里去了？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他律，我们看起来都是，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就做。所谓叫他律，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嘛，不会判断嘛。我叫你做，说一动做一动，这叫笨蛋嘛。自己能够想，甚至像康德讲，自己能给自己立法，那才是对的，那才是人的特点。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自己给自己立法，各位，在希伯来书有讲，这是引旧约以西结和耶利米里面的话，你们将来没有一个人要人教你做什么，每个人都自己知道要做什么，这是自律，但这自律是在神律之下的，所以也是神的律，也是自律哈。这一国的人说有智慧，其实我们讲的更容易懂，就是有福气，神跟他们相近，就是神的拣选。相近本来就是神主动的拣选，然后再经过一层，就是求告的时候相近，就第七节，也就是说你没有求告的时候他就拣选你了，当拣选你之后你会继续求告他，他就更相近了，然后你求告他，他给你公义的律例典章，这是幸福，这些都可以从人为的层次来了解了，也不是错误。各位，我不知道像现在台湾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对，我们拿得出去的，我们拿出去的大概用古来讲，就故宫嘛，啊，那是拿出去，但是那拿出去都死人骨头，对不对？这都是以前古人做的事，我们今天没有比较更好的东西吗？有，就新竹园区哦，我们是全世界制造什么 DRAM 的第一制造商啊什么，有人说是代工，哎，反正你说什么都有人说相反的话哈。我们有经济奇迹等等的，我们现在有民主奇迹，我们台湾拿出来是什么？有人说是精致文化，还有台湾拿出来是什么？吃啊。哦，全世界都来这里吃，哦，实在太棒了！你到师大夜市去看看，哇，那多棒！各位，这也不一定是讽刺的话，可能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全世界每个国家民族，他们都有一些拿出来，因为这他们神在他们身上都有恩典。我们拿出来，可能是吃，可能是台湾的水果，可能是台湾的现在当然经济不好了，但是就是我们台湾的制造业。当然你这里面每个都可以有负面的哈。中国大陆可以拿出来什么奥运金牌、军备等等，我们都说好的哈，不要说坏的，坏的大家都了解。民进党能拿出来是什么？各位我不要回答啊。国民党能拿出来是什么？当然一个是陈水扁，一个就刘家昌，哈哈，对不起，开玩笑的哈。我们能拿出来好的东西是什么？你能拿出来好的东西是什么？美国能拿出来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各位，大概你们都不会想到一个东西，美国今天能拿出来的，很多西方人，起码有一些美国传闻，美国人说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就是宪法，或者如果再往前推一点，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就是独立宣言。 法国人拿出来的最好的可能是人权大宪，而英国拿出来的是人权大宪章。各位，那些都跟这里有一个关系，就是 law。 美国人会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对法律有无比的尊重。这些啊，我不是学法，我不晓得，不过就是看有一些人在写美国的，想写西方的思想，就一般人对美国人都很看不起，脑满肠肥啊，只会资本家都不懂。尤其是欧洲啊，对美国有这种，我觉得是嫉妒或大国的衰，就笑一下。美国人有人说他们强大都建立在独立宣言，建立在宪法上，这两个不是完全一样。那当然了，我们基督徒会也许不是厚脸皮的再往前推。美国最伟大在他们的宗教，就清教徒。当然这些都有完全相反的解释。你的一个国家的制度要好，是那个典章律例，也就是宪法是好，因为基本根本大法是好的。各位对不起，台湾和中国啊，这个是绝对还拿不出来的。我们中国的宪，台湾和中国的宪法，我看基本上我们也是抄西方的，我们没有这些观念，到今天也很难有一个好的宪法观念。而且一般法律啊，包括在我们中间，中国人不大遵循法的，法没有权威的，我们不大守法的。如果守法了，大概第一件事就是怎么钻法律的漏洞，而且钻的就是那些执法的人和立法的人。法律没有一个权威，在中国法律在西方我相信也越来越没有权威。法律有权威有个原因，在西方如果法律有权威，你懂中国历史也知道，中国法家是一点不看重法的，法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不能制衡统治者那就不是法了。在西方有个传统，法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神圣无比，那是最伟大的。因此以色列的福气不在他们地底下有黑金有石油，以色列的福气不在他们地下有钻石像南非，以色列的福气不在他们土地特别肥沃像有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以色列可以拿得出来的不是尼罗河，他们没有尼罗河。各位，以色列拿不出什么东西，你再想想看，以色列能拿出什么？那是一个小国家，那个地方土地不好，矿产也不好，人民也不聪明。以色列那个地方，因为有上帝的律法。哦，这我只能再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了，就是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先讲刘邦进咸阳城嘛，咸阳城是秦始皇的京城，大家拿什么？最差劲的人就是拿女人嘛，抢女人，众将抢女人，抢珠宝。萧何找档案，嚯，档案送给我都不要。他找档案，他要知道怎么治国，他很聪明。还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看武侠小说也是，我不知道现在武侠小说是不是要写。你能找到最大的福气，找到一本秘籍啊，什么秘籍？你打开看看几个字，通常都很简单的，看一下念念口诀，哇，功力60倍。项羽也要这个。项羽教他学书，他不要读，学剑不要学，最后要学什么？万人敌。那像他那种人，什么都不必学的，他天才就是万人敌，他不必学，他就自己闯出天下。各位，你知道你能拿出来最好是这个？哦，对，又讲老话了，我们都知道。哎呀，这个就不好意思，我们不提那个了。我们看如何让你身材瘦下来的书，比看圣经要看得专心的多得多啊！ 如果真的今天有十个月十天之内保证你的身材怎么样，哦，各位洛阳纸贵，大家都会说，如果那本书卖1000万或者怎么样啊，哇，那人真是有福气啊，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这本书，或者什么致富之道、发财之道，这个世界提供的都是这些东西，多半是骗人的，但也有好像，记忆什么3分钟能够记忆之道，我忘记了哈，什么这一类的事情。这里讲以色列最有福气的是有个上帝跟他们亲近。亲近这个字可以很色情。我记得应该是亚沙龙问暗嫩，你哥哥跟你亲近了吗？就这字可以指性。你这个用在以色列跟上帝之间也不是不可以，当没有性关系，但以色列是上帝的心腹，所以这个亲近意思可以非常的丰富。你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耶和华的亲近。哎，各位，我们平常也是要用这个，差不多就是你们祈求就回应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两个意思有点像。在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些你都可以很简单以为是一些属灵的字眼。各位，你可以用最属肉体的字眼来了解你跟神的关系。你喜欢亲近谁？你丈夫、你妻子、女朋友、男朋友，而且是肉体的，你能不能把那个想到你跟上帝？各位，那就要想到这里讲到有福了，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这个堕落本性会想要亲近上帝，没有没有，我们厌恶，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拣选，他来亲近我们，而他对我们的亲近也造成一个反应，就大家都讨厌他，他真来亲近我们就躲起来了。各位，甚至从伊甸园里都有这样的描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子里散步，他要来亲近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就躲起来了。如果上帝在亲近我们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必然或者第二步更美好的事，各位，我们不要讲性上面，那实在太难讲了。就是今天有人找我，没问题，我讲沈牧师就没有，我们不是同性恋，沈牧师找我跟我相近啊，问怎么样，汤牧师今天请你吃什么啊？亲近是要给我吃的，亲近有的时候是交通一些东西，亲近是要告诉我一些这个内线交易哈。对不起，我一定要讲这些你们才懂亲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这是讲正经的大家都听不懂。现在上帝跟以色列亲近，那亲近到底有什么？他是灵，我们不要讲性上面的事。好，他给我们一块土地，有；他给我们金银珠宝，有；他给我们好的王，有。这又是我刚刚讲的，他亲近你，他说这是我的律法给你啊，还给你，我不要这个，你给我一张支票啊，那要。所以这段话我又花了一点时间了解，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是在讲什么，而且我们如果再讲下去，就是不是给你这些，不是神亲近你你有福，不是神拣选你有福，不是神给他律法有福，这当然都是有福，但是如果我们要讲人这面的话，就是你对他这一切的主动你有一个反应，他亲近你就亲近他，你就敬畏他，他给你律法你就遵行，那就有智慧了。那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人都在看这一步，就好像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见证，叫世界上所有人看到，哦，这些人真有福啊。当然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几个，多少时候看到这一点， 所罗门的时代我们好像看到一点点，就是天下列王因为所罗门有智慧就去找他，然后示巴女王也是很有智慧，示巴女王圣经讲她看了那么多东西，看了所罗门一切金碧辉煌的。各位，今天如果有人到信友堂来，在我们这里走一圈出去，你看到了什么？那第三排倒数第二个那女孩子很漂亮，大家就讲，不好意思讲，大家看到就是这些嘛。我们不会看别的，你会看见这灯很好吗？各位，你今天去凡尔赛宫，你会看到什么？你是萧何，你到咸阳宫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宝贵的东西？示巴女王是一个女人，对不起，她也应该也很虚荣，应该也很需要那些金银珠宝。她也有看到那些神不守舍，但是她说最有福的是你的臣子能听你讲上帝的话，了不起。示巴女王说的那句话代表了这节经文的应验，可惜也只有这一次经验。以色列人根本不觉得上帝有什么稀奇，就跟我们今天不觉得上帝有什么稀奇。退一万步，如果在一万年当中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候，有一群人信靠了上帝，遵行了上帝的话而活出一个幸福的生活，也没有几个人会羡慕。别人看不到那有什么好？各位，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这个情形，你那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家人，有时候哎呦，你真是有福啊，这是小三子啊，怎么哦，你跟这个上帝常常关在房间里祷告啊，哎呦，你常常到去短宣，然后你每个月奉献那么多钱给他，哎呦，然后你每天读圣经读得那么勤快哈，然后你又做这在学校里也不作弊了，也不怎么样了，你也不舞弊了，怎么样，你也不吃喝花酒了，哇，你好有智慧，好有福气。各位，你们不信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哪几个说过你们有福？大概我听到都是，哎呀，我丈夫都说我好笨啊，都不知道圆通一点啊，现在上班都不知道拍马屁啊，什么什么等等，对不对？各位，有几个人因为基督徒，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差劲的见证，那是很多，当我们有很好的见证的时候，周围人说哇好有福气啊，我看不多哎，我看耶稣的跟随者，他们的家里的人，包括耶稣自己的亲人，没有说哦他好有福啊。我看也不多去美国去欧洲的人会说哦这些国家真是好有福，他们信靠上帝。我看一百个观光客里面，一百万个观光客里难有一个人有这样感觉，哦得天独厚啊，美国地大物博这么大，哎呀上帝对他们真的太好了。对，我们就所谓上帝对他们太好，就地大物博嘛。上帝对欧洲太好了，对阿拉伯也不错，他地不大物博，地底下有油，哎呀那也太好了。各位，你会不会说我有上帝我最好，我有上帝的话我最好？对，我在这里我又一直在讲这段话，到底什么是有福的人？别人看到会觉得有福吗？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当然是神保守了，但是神的保守下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要保守，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哎，这些要讲又可以讲很久，但是如果叹气一下就叹气完了。各位，忘记从来也没有记过什么叫忘记，从来没接受什么忘记，我掉了，我从来没有过，我怎么会掉？我掉了一部宾士轿车，各位，我从来没有过宾士轿车。从一个角度来讲，每个人都从来没有过，我们在上帝咒诅之下，但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上帝，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不管在哪个地方，甚至我们可以说将来在地狱里没有彰显他，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寸不是上帝。但有多少人去听他呢？信他呢？在他的拣选，在他恩典下，我们有一个反应呢？ 接受了，哎呀，接受就已经多么困难，接受了以后又多么容易忘记，忘记以后又多么困难再回来想起，在圣经里都有讲这些东西。你就想何西阿的妻子怎么想起来要回来的，浪子怎么想起来要回来的，那以色列怎么忘记的，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你我不是一样吗？我们有多少感动愿意信靠主侍奉主，但过一下就忘记了，过一下就怀疑了，过一下就觉得那没有了。这个下面的翻译我不知道是算很好还是不好啊，就是反正我们不太容易懂哈、啊。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这中文不是一个好中文，就是说你一生一世不要让这个事离开你的心，但他翻得很简略，也许很直接吧。哪件事？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同在离开你的心。你忘记了你亲眼看到的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把这个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不要再说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了，传给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忘记。那当然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我也觉得信不过三代。像戴家哈，戴德生他们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很了不起，这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是这样，通常在以色列在美国在西方都是这样，到了第二代就慢慢忘记了，日久就忘记了。对，这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也希望在座弟兄姐妹哈，你能够去寻求神，而且是你能够想到说我对主的亲近和爱是越来越多的，而不是越来越少的，是越来越热的而不是越来越冷的，是越来越活泼的而不是越来越僵化的。我知道很多人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冷，越来越形式而已。好，当然神不要忘记，但是人总还要提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吧。第十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其实不是你，不是以色列，是摩西。摩西去站，以色列就等于站在神面前。你今天站在西乃山，你今天站在哥哥他十字架，你今天站在耶稣的坟墓那里，都可以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在那里可能很有意义，你会基督徒会很感动，但如果你那感动纯粹是历史地理和导游加给你的话，那不久也就忘掉。那你希望圣灵让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一天，那一天当然也是每一天了。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招聚就是教会了，聚集，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就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的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啊，这个也可以我们去想到非常的多哈。我们还是说我们人的肉体和时间历史，这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上帝永恒的道，永恒的上帝。但是我们也要说，道成肉身，上帝永恒的话和他的灵也介入到物质的世界，也借着这些，要我们借着这些或者透过这些我们对他有认识。所以我们并不轻看你的经验，不轻看你任何一个属灵的经验或者属肉体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让你更加去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包括你去耶路撒冷观光，包括你曾经有过一次的失业，包括你听到其他人的这些见证，这些都在历史里面发生的，发生在血肉之躯上面，这没有不好，只是这些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这些能不能让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站在西乃山底下，你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各位，其实没有多少人有信心的。站在西乃山底下只有两个有信心，最多三个， 加勒、约书亚和摩西，其他人都死掉了。站在耶稣十字架底下的比站在那个耶稣圣诞节电影前还要更真实，好像也没有几个就信靠耶稣了。我们不否，我再次不否认这些东西可以造成的震撼和神可以的使用，但是我们还是也希望我们的心灵是更加属神的。听见他我的话，听见如果只是听见一个 audible sound 一个声音，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都没有听见，我们看见，看见虽然是翻译的，但有没有神把这个话刻在我们心里？听见，因为那天是很恐怖的。听见，意思这句话很简明哈，就是听见了，你们印象也深刻了，也被吓坏了，也知道那个威严了，然后你就去遵行了，遵行你就可以活下去了。事实上，你们可以讲那个律法就是你的食谱。各位，你知道圣经的律法就是今天那么多人在找的健康食谱啊，那绝对健康，让你活得很好，没有高血压，没有胆固醇，没有这些困难的问题。这圣经讲不我讲的，这样你可以活下去，可以活得很好。那当然，甚至有人说，所以那些虾什么不可以吃，就是圣经律法叫你不要有这些东西。这如果你把它连起来，我想也不一定不可以。不过更重要的当然不是这个了，活包括肉身的活，所以我刚讲的不纯是笑话，但活是因为上帝的话，是因为听上帝的话，是因为领受上帝的话，存活。当然这些都跟我们现在经验完全冲突，完全不一样。这世界上意义昭昭人几千几万年没有上帝，不也一样活得很好吗？甚至很多时候比基督徒还活得好。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更知道他们都已经死了，你违反上帝话那天就死了，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现在都变成倒过来，不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对不对？我们不吃东西就会死嘛，不是吗？可以学习敬畏我，然后教训儿女。好，听见声音没有形象，当然这里的重点不只是没有形象而已，这里重点是上帝的话有权威，而且叫我们活下去。但是上帝话重点，如果要敬畏上帝，要相信上帝，你可不要把上帝形象化。因此很多人就只有想到说，哦，不可以有任何形象，包括在历史上现在已经不大有了哈，连一切的画像雕像都不允许。在清教徒里更是对米开朗基罗把上帝画成一个老头子，当然就是非常不满意嘛，这是明显违反上帝的话。啊，我也尊重这种敬畏上帝啊，或者是字面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想的再丰富一点，就是重点不在你有没有用一个形象，用金牛犊也好，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也好，管它十字架上有耶稣或没有耶稣，在那里成为你一个敬拜的对象。你有那些当然不对，你没有那些也不一定就对，甚至你有那些我也不敢说就一定都不对，因为在所罗门殿里是有很多这些东西的。重点是你是不是真的在敬畏信靠这位上帝，你有没有把上帝形象化，也就是把金钱，上帝就等于金钱，就等于健康，就等于这些东西。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啊，这里有这个约，也就是说两兆之间的，不是只有一方面，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个两块石板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第一块石板写的前四诫，第二块石板写的后六诫，不过一般学者都不这样认为。两块石板是上帝那一份，我们一份，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约书一样。觉得你写契约都是租房子一方，那房客一方嘛。当然这个最后都放在约柜里面，两块石板应该是这个意思。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地上得为业地上遵行。 所以神的律是让我们遵行，当然也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无力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是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像，或空中飞鸟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像。好，我们先讲这些像，就你如果看到这里只想到说哦，这些像我都没有就没事了，各位有一个像你在做你在用你也在尊敬，就是耶稣在纳税的时候人家问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说拿一个钱来，这上面的像是谁？是该撒。各位，我们今天不是在用总统的、国父的或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像，而且那不是我们最尊敬的吗？最依靠的吗？好吧，我没有说不可以做这些哈，我只是在说啊，你不要把任何的受造物来代替了上帝。十九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哦，这句话可以很近前的，向天举目观看。向天举目观看还不好，如果是信靠上帝就很好，如果你在观这些星星月亮太阳或这一切在赞美上帝就很好，如果你在观看大海或者鱼或者山，你在敬畏上帝享受上帝就很好，如果你在观看在那里写生也很好，感谢很好，享受也很好，抓鱼吃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变成你的上帝就完蛋了。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万象，万象这个常常变成一个偶像的代名词，然后今天看星座啊什么都跟这差不多类似的，为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你说我们的星座那是开开玩笑的，各位你小心点就是了，开玩笑开到最后你会掉进去。日月星，很多基督徒说 astrology 占星学，那是不可以的。 astronomy 就是这个叫什么宇宙学还是星天文学啊，那个就是好的。我承认就科学来讲 astronomy 那是那不是迷信， astrology 起码就我这个人来看就是多半都是迷信，那更危险更错。可是如果你以为 astronomy 就没有错误，就跟你觉得数学或逻辑就没有错误，那你也是太可笑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就像很多学者一样，像 Stephen Hawking 一样，哦，他觉得他发现了宇宙，他觉得他发现上帝的法则，胡说八道，他要说他发现了 astronomy 的法则，我可以接受。但从科学到上帝那里还有一个科学家永远过不了的鸿沟，科学研究都是有限的，你不能因此去肯定或否定上帝。因此这里可以讲的很多，但是我们已经过太多时间了哈。被勾引就敬拜就侍奉他，我们讲过偶像就是你依靠的你喜悦的那个东西，叫你喜悦那个东西，你非靠它不可。然后也很悲哀的就是那是一个受造物，是你造的，是神造的，但那不是神。